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我们翻开经本第61页。上一次讲到这个佛的十号，我们讲到第八个调御丈夫。我们说这个调御丈夫啊，就是呢善能够调伏一切众生，令众生这个垢染能够解脱，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，这个大涅槃我们称为调御丈夫。那在古德的注解里面呢，就提到说具有四法则名丈夫。那我们讲到这里，这个四法呢，就是说能够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好，亲近善事就是去亲近啊，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跟他呢来学习佛法的正知正见。好，那怎么样学习？自然是听闻正法，好，能够呢虚心的谦下的尊重这个法，好，这样子的心呢来听闻这个正法。听了之后呢，不是呢像这个收集啊，这个乡下很多这个老妇人，老妇啊，很喜欢收集药材啊，说这个吃肝的，这个又吃心脏的啊，就这个庭院种了一大堆，种了之后说这个做什么？这个吃肺很好，怎么吃？不知道。这个吃心脏很好啊，这个花晒干怎么样？怎么吃？不知道，反正就种一大堆。那我们学习佛法也是，你听了这个经那个经，听一听啊，全部给它放在这个书柜里头摆好，看起来跟你旁边的这个酒柜啊一样漂亮，可是用不到，一样都用不到。所以呢这个听闻正法之后呢，怎么样能够用？这个关键就在下面第三个，要如理思维。这个如理思维的用意在哪里呢？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邪知邪见啊，累劫来已经熏习的很多，你看到什么人事物啊，你自然反应都有你自己的看法，你的想法，有这样的想法观念之后啊，做出来的事情，说出来的话，就会受到影响。那这个邪知邪见跟佛法的真知真见自然是不相符合，所以我们才会受苦，才会一直在三界里面轮回不休。那现在知道要解脱生死只有佛法能救，所以来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之后，怎么样把自己原来的邪知邪见能够改掉，换成佛法的正知正见，这个整个观念改了之后啊，你这样想，你将来才会这样说这样做。所以你的观念还是一直抱着自己旧家风，还是觉得自己的才对，自己的才好的话，你学再多都没有用。那如果呢如理思维，就是在在的把你听到的重复的在你脑袋过一遍，像过录音带一样，一重复听，重复听，听了之后呢，哦，原来我是以前想错了。比方我们这个上礼拜举的那个例子，《后汉书》里面讲的这个沉重的这个例子，人家诬赖他呢偷了他的裤子，实际上他并没有。那这个要去辩呢，他懒得辩了，他觉得这个人那么生气，指责他就是小偷。他心里想，好吧，那我就去街上买一条还给你。他心量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他福自然就大。结果事情揭开之后，原来人家拿错了，一个放假的人拿错了，把这个裤子还给失主之后，失主恍然大悟，觉得很非常惭愧，误会人家了。但是受到这个误会的这个沉重，如果心量不是那么大的话，这个一顿争吵起来之后一定是在所难免，可能呢之后又怀恨在心，这个贪嗔痴慢一直都这个烦恼烦满在胸中，所有的善法一下子就全部被摧毁掉。我们说嗔心啊一起呢，这个火烧功德林，你之前做再多再多的功德全部都付之一炬。那个这个就是没有如理思维，不知道这个嗔心是烦恼，要跟人家争个这个我是你非， 这个要还我一个公道，我才是对的，你冤枉我。我们通常就是都是毁在这边，什么东西要讲道理，这个理如果能讲得通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这么乱。因为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我的道理，每个人的我执还存在的话，只要跟我的利益相符的才是道理，违反我的利益的话，自然不是我要的。那所以这个争执啊，为什么人跟人不能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恼，这么多是非，都是因为我们我执没有破，执着有一个我，所以要维护这个我，所以才跟人家会有冲突。那我们听闻佛法之后，经过这个如理思维，能够呢把自己的这个不对的观念改过来，好，然后呢一直到一次一次的思维，一直到你的观念真正转变为止，取代掉，用这个佛法的真知真见取代掉你原来的邪知邪见，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这个调伏烦恼，进一步呢才能够把这个烦恼的种子断除，那我们才有解脱的一天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讲一个，就是这个如理思维的重要性。我们举这个土城这个承天禅寺这个开山祖师，这个广清老和尚的故事，如果大家对他熟悉的话，看他的这个传记啊，应该都晓得。这个有一段啊，就是老和尚呢，他决心要出家的时候啊，觉得这个生死轮回很苦，想要出家，想要出家，他就来到这个泉州这个承天禅寺准备要剃度。准备剃度的时候啊，这个转成老和尚啊，看他啊，就是一个根器，可以是成就的根器，所以想要磨练他。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承天禅寺就是修苦行的，很粗，这个颇事很多，很多粗重的工作。他们一批人呢去做了这个粗重工作之后啊，已经到了这个中午要吃饭的时间。那把这些工具都收起之后，大家放下了，就想赶快到斋堂去吃饭。结果这个转成老和尚啊，一回头就把这个广清老和尚叫住，就跟他讲：“你先把这个所有的器具收好，你再去吃。”结果这个老和尚啊，就一听呢，就这个怒火就升起来，因为已经饿得这个头昏眼花，而且别人都去了，为什么要叫我留下来？他就心里非常不高兴，边收边里心就想：不干了，不想当和尚可以吧？就一直啊，没有照老和尚做，他就往那个山门口走，想：我要下山了，不做和尚了。他说：做事做这么多这么苦，要吃个饭还这么难，这什么啊？没道理，越想越没道理，就要下山了。就走到山门口，忽然想：不对啊，我为什么来呢？我为什么出家？不是就是为了要这个了生脱死吗？怎么为了这个小小的吃饭的事情起这么大的烦恼？他马上呢如理思维，刚刚那个就是不如理思维。他如果这样走下山之后啊，也没有广清老和尚，也没有承天禅寺，那更没有我们这个前几天看的这个道正法师。道正法师就是在他医学院毕业之后啊，常常上这个承天禅寺去亲近广清老和尚。那时候他刚毕业的时候，老和尚就跟他讲要他出家，说啊，你这个大冤家找上门来了，要他出家。他听不懂，他就想，他也想出家，可是呢一回去跟父母亲谈，当然不一定没有通过的嘛，说你才医学院刚毕业出什么家，没有通过。就没多久，当了医生五六年之后，就发现自己这个肿瘤科的医生发现自己长肿瘤，一发现的时候已经30公分大，根本没办法治，也没办法开刀，也没办法化疗。所有的一切他学到的，在医学院学的，他有中医师的中医西医的执照，完全用不上。医生跟他讲，你只有半年的时间。所以他只好一心念佛求往生，结果就找这个广清老和尚的两个弟子出家。所以他道字辈就是老和尚再下来传字辈再下来这个道字辈， 所以等于是他的徒孙。所以这个一如理作意呢，马上想不对，这样想不对，赶快回来。回来之后呢，就把东西啊工具全部收拾好，去跟转成老和尚报告说，师父，我把东西都收好了。老和尚一看他，看到他当然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跟他讲，你爱假人不假，做人不爱做，后盖你就知。他就把这三句话记到了，记到之后呢，他就发愿决心呢，从此之后呢，修更多的苦行。所以他吃饭总是在帮人家整个啊，我们如果有到寺院去，他行堂啊，帮人家打菜打饭，全部弄好之后啊，他吃什么？他吃人家剩的，这掉在这个桌上的饭粒饭菜，还有掉在地上的，全部捡起来，然后自己再吃，这样修苦行，修了好几年，这样子。后来他去受戒之后，那回来两三年之后呢，又上山到这个青原山去闭关。好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一段，这个伏虎师还有这个猕猴送这个水果给他吃，最后变成追钩塞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为什么变成追钩塞？因为没饭吃啊，没东西吃，只好吃水果啊，所以就变成水果师。他在山上13年，不是一年，也不是三年，13年，更没有东西吃，他就修禅定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禅定据他的弟子讲，应该是证到四禅以上，因为他这个口鼻呼吸没有了，让这个樵夫以为他已经作化了，差一点把他这个烧掉了。好，那是弘一大师去看他，发现这个这样子的禅定是古来大德都很少证的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看过这个四禅八定的话，我们在白法稍微介绍过，口鼻呼吸断至少四禅。好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啊，13年之后上山闭关之后，下山之后又在这个承天禅寺一样跟大众一样的修行。结果他每天呢就在大殿啊，人家做完晚课的时候，他就在大殿里面禅修念佛。结果呢，有一天啊，这个当家师跟这个香灯师就宣布，这个大殿里面的香油的这个功德箱啊，我们现在话就是功德箱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大家你看我看你，就想功德箱放在大殿，怎么会不见？那最后走的是谁？就广清老和尚嘛。那广清老和尚都没有讲话，也没有讲是谁偷的，那一定是他自己偷的嘛，他都没有讲话嘛。所以大家呢就心照不宣，就想一定是这家伙偷的。所以每个人看到他就头转过去，批评莫病他，都不跟他讲话，就想你13年在山上修什么啊，怎么会偷香油钱呢？就经过了10天，每个人都对他这样不跟他讲话，认为他偷了香油钱。可是广清老和尚都无动于衷，你对我好，对我笑，对我这个瞪我，这个不好的脸给我看，他都没有影响，他一样照他每天的这个苦行跟他的修行都没有改变。结果10天之后呢，这个香灯师这个当家师就对大众宣布说，这个香油钱是他们藏起来的，就是呢要来考验这个广清老和尚13年的修行到底到哪一种程度，在这个谜底才揭开。那大众当然是对他非常不好意思，心里自己有数啊，诬赖他的人自己就心里觉得很惭愧，这样一个大修行者让他这样子受冤枉。可是老和尚呢，不管这个事实是怎样，你污秽我也好，你现在揭开这个还我清白也好，他都不动。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吃人所不能吃，做人所不能做，忍人所不能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心中啊，这个佛法在他的心中，他的心跟佛法在道上跟法相应，他能够如理思维。他自己没有偷，他自己最清楚啊，那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情，他一样照他的修行，所以他才能够成就这个 一代的这个祖师大德是不容易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一边学习，就是一边呢要把自己的观念把它慢慢慢慢修正，然后呢接下来才能做到第四个，叫做这个法随法行。我们听到哪里，懂到哪里，如理思维到哪里之后，最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好少分少分，一直到多分，慢慢把它实践出来，这个就是正德。好，你在课堂上听到的，你听懂的，这个都是解悟而已，没有到正悟。正悟的意思就是我自己做到了，你从你的行为当中做到了之后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德。那佛法上可贵的就是这个正，要自己正道，如人饮那个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要正道，这个才是呢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了生脱死、离苦得乐的，是这个东西。那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习啊，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啊，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。所以这个四个呢，就是亲近善事。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，我们在座各位呢，这个亲近善事，如理思维，这个听闻正法，可能大家都做得很多，可是呢，就是这个如理思维的部分啊，比较少，做得可能还不够。这个如理思维呢，最好最好就是，你有一段时间，你修定，比方说呢，你用念佛的方法，好修定，念一段的时间的佛，比方说半个钟头45分，念完之后呢，你拿一段好你学习比较深刻的经文，然后呢拿出来思维。啊，这个思维当然一开始你一定要对这个经文很熟悉，好，比方说这个因缘有自性空，好，我们上礼拜举的这个例子，什么叫因缘有，什么叫自性空，你都很清楚，倒背如流之后呢，在你念完佛之后，把这一段经文再拿出来，重复反复的思维，一遍一遍的加强你对它的了解，这样才能够刚刚我们讲，把你的邪知邪见用这个佛法的正知正见把它取代掉，不然呢，它那个习气太重，力量太大，你这偶尔听，从这边听，从这边出来，它不起作用，没办法。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尤其不如意的时候，马上呢，你那个烦恼习气就跑在第一啦。你这个如理思维没办法做不来，因为速度太慢。那一定要到这个是反射动作才能够跑在前面，比那个烦恼跑得还要快。所以呢，最好就是修定，修一段时间，然后呢起观，观就是观佛法的这个正知正见。那要起观的之前呢，这佛法的正知正见你要很熟，很熟就是你最好就是反复反复一直看，倒背如流之后呢，在这个练习定还没得定嘛，就练习修定的这个里面啊，好好的如理思维，好，这样子久了之后呢，它就能够起作用，慢慢慢慢你就会发觉这个烦恼你慢慢能够扶得住，看得到，不会呢这个是起了嗔心发了很大脾气之后啊，这个一天两天都还没感觉，还是觉得对方错。好，你慢慢的做到之后啊，其实你发脾气虽然还是发了，可是呢你两三分钟之后就后悔了，觉得啊怎么学佛这么久了还是脾气这么大，会很懊恼，一次一次呢，你责备自己，然后一次一次的这个忏悔，再一次的再重新修这个念佛之后，又如理思维，慢慢慢慢这个嗔心啊，比方说了，这个烦恼当然很多种，贪嗔痴慢，这个嗔心很重的，它嗔心慢慢会消薄消薄消薄消薄，到最后呢，你这个承受外面的这个压力啊，就会越来越大，以前一下子你就蹦跳了这个火冒三丈呢，现在就是这个忍耐力比较大，这个家人看你最清楚。我以前学佛的时候，我脾气很不好，这个嗔心很大，常常啊 看我弟弟怎么看都不顺眼。从他一进门，我就开始对他非常挑剔，因为他那个布鞋啊，一进门就是跋行杯这样放在门口，然后一进来，这个东走西走，赤脚进来，去人家房间把人家的拖鞋穿到客厅，这个按那别人的拖鞋，等一下穿到这里又赤脚穿了，反正最后就是一团乱，反正找不到东西，就是通在都是他弄的。后来呢，学习佛法一阵子之后啊，我忽然觉得，我好像比较少念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，你有没有发觉我最近脾气比较好？他说，应该是我变乖了吧。哦，我心里有数，就是其实是真的，你就那个忍耐力啊，它会越来越大。那这里是举的是一个小小的例子，你从跟日常生活跟这个六亲眷属相处的时候啊，你慢慢可以观察得到。当然啊，这个功夫是日积月累，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、三年啊，这个真正在佛法里面用功啊，就会不一样，真的会不一样。哦，那如果反过来呢？你如果还是不用功的话，还是这边听这边这样，然后到处收集这个法本哈，这个五经一论又全部上完了，这个唯识三十颂也上完了，一些师地论也快上完了。可是呢，你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就是真的很可惜哦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就是互相勉励，这个佛法它可以起大作用的哦。你不要说这个我这个贪心很大啊，尤其这个男女的欲心很大，我没办法在佛法里面修行。所以这个贪，这男女之欲就是轮回的根本。哦，这个要断这个轮回，这贪心这么大，我怎么修行？不用怕。我们佛说啊，这个贪心大，你就修不净观。你不净观，一天一天这样修，这样修，这样修，这样修，最后啊，你看到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家说是美女的，你看就知道，他就是32个不净的凑合聚合体而已。它会产生力量的，这个力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来，但是你只要努力，它将来就会有成果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你种这样子的因，最后它这个果一定会结出来的。因为佛是大智慧者，他跟我们这样讲，你如法修行，一定可以得到利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呢，他这边讲的。好，据这个如说修行，就是啊。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慢慢的把这个佛法实践出来，好，不要呢这个说的口沫横飞，好，像我在这边说的天花乱坠，可是做不到，你做不到那就不如不要说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一下子做不到没关系，自己知道自己哪些还没做到，好，从少分一直慢慢慢慢累积到多分，一定可以做到。好，那据以上四条，我们才称为大丈夫。那这边单提丈夫啊，不是说这个凡夫的这个男生女生哦，不是这个，只要呢具有这四个，都叫做这个丈夫，包括女人都在这里面的。所以不明白的人都说啊，这个佛法里面啊重男轻女哦，什么都你看都是男众为主。都是比丘为主，好啊，都什么，在这边也叫丈夫，其实是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好，没有一个教育比这个佛法更实际，更男女平等，他没有跟你区别什么叫男的，什么叫女的，他现在是跟你讲，只要有聚到这个四条了才就叫做大丈夫，不是外向的这个男生女生，不是，这个真的是误会，这个是第八个。那第九个呢，天人师呢，就是诸佛如来能以正法来教导人跟天，所以叫做天人师。第十个呢，是佛世尊，这个佛就是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这个三觉都圆满的，我们称为佛。那什么叫世尊呢？世尊呢就是薄伽梵，好，我们在某一些经典呢也看到他就是没有翻，直接呢译成薄伽梵。这个薄伽梵就是众德圆备，好，被这个世人钦佩敬重的，我们就称为世尊。好，那到这里呢，我们把这个佛的十种德号，好，都简单的介绍完了。 那要知道呢，这十种德能不仅仅是佛有，我们凡夫众生的自性也都具足，只是呢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住了，没有开显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佛法，就是要把这个借这个修德，把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德能要把它开显出来。所以这个如来一直到佛世尊，这个是通号。那世间自在王呢，这个是 这尊佛的别号。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。再是教授42节，这个四自在王佛呢住世的时间非常长，有42节，这个节是没有特别说明的话，都是指大节，42大节。